踢出来的祸福。大好结婚十多年了，还和父母一起挤着住，可如今女儿十多岁了，三代人住在一起实在是不方便。这大好便下定决心要买上一套住房。可问题是，大好两口子都是靠气力挣工资的，贪污受贿没资格，坑蒙拐骗没学会，偷盗抢劫更是没胆量。这夫妻俩干了二十多年，家里的全部积蓄加在一起才几万块，就靠这怎么买得起房啊？无奈下，夫妻俩只好厚着脸皮分别向各自的父母亲友借钱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是拼拼凑凑的在附近的乐园小区13号楼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。简单装修之后，赶在春节前，大好一家搬了进去。双休日，大好一家三口正高高兴兴的在客厅里商量着怎么在新家里过春节呢，就只见一只足球突然从窗外呼的一声飞进来，砸在客厅里悬挂着的吊灯上，只听砰的一声响，紧接着稀里哗啦，被砸碎的吊灯玻璃纷纷往下落。坐在吊灯下面的大好闻声一个打滚躲开去，可已经是满头满脸都是血了。大好的女儿反应非常快，立即冲到窗前，探头一看，喊了起来：方勇，你闯祸了。回过头来又朝他爸妈喊道：这球是我们学校的方勇踢的。女儿和他妈赶紧把大好送去医院，所幸当时大好躲得快，医生替他清洗了头上的伤口之后，发现伤得不算重，上药包扎之后就让他回家了。走进家门，看着客厅里还没来得及清扫的一地碎玻璃，大豪真是又气又心疼啊，嘴里不由得骂骂咧咧道：看我不撕碎了这小兔崽子。再说闯了祸的方勇愣了一阵后早逃回了家，当大豪带着妻子和女儿找上门的时候，他吓得蜷缩在房间的一角直抖，哭着求大豪：
叔叔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这大好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自己吓成这样，紧接着的拳头不由得松了下来，可他心里的气儿没消啊，四下一看，问道：你家大人呢？方勇战战兢兢地说：
爸爸妈妈到你们那栋楼去了。
原来方勇爸爸是县城建局局长，人称城隍爷，那些大大小小的工程队头目平时都十分的巴结，承揽乐园小区项目工程的包工头小姐城隍爷的不是钱，而是小区里的一套房子，瞧的是恰恰就在大好住的这幢楼里。不过城隍爷家里不缺房住，所以城隍爷拿到房子之后转手就卖给了一个当街的小贩，不料小贩在装修时发现房屋的质量有问题，墙上不但有数条裂纹，而且是日益加宽，于是便找城隍爷要退房。此刻城隍爷夫妻俩就是为此事到现场看房去了。大好一听便对方勇说：
我不跟你计较，找你爸去。
说着就带着妻子女儿出了方家。他们三个走出楼门不多时，突然前面传来轰隆隆惊天动地的一阵响，紧接着一股尘土腾空而起。仨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听见有人嚷起来：
倒了，倒了，十三号楼倒了。
新建的楼房刚交付使用怎么会倒了呢？原来这本是一片臭水塘，工程队施工时根本就没有按要求来，偷工减料的后果使楼房建成后地基出现了不均匀沉降，那小贩发现的墙壁开裂其实就是征兆，十三号楼完全是豆腐渣工程，不倒才怪呢。大好一家三口哪料到会出这样的事情，这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？大好撒开腿就跑，跑到跟前一看，哪儿还有自己的家呀，整栋楼都倒了。正在楼里的一些住户更惨，不但家没了，人也非死即伤。和他们相比，大好家算是幸运的，至少三个人还在呀。一刹那，大好心中不禁一动，要不是方勇这一脚球，这小子可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了。 这时方勇也闻讯赶来，哭着挑着在废墟里找他爸妈。警察医生都来了，好一阵子之后，他们从瓦砾堆里拖出了程匡爷夫妻俩，方勇成了孤儿。政府给所有受难家庭安排了临时住处，并让他们等待赔偿。眼看着好不容易搬进去的新家成了一堆废墟，大好伤心呢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只好带着妻子女儿挤在临时住处过年。年三十那天，大好妻子打起精神特地包了顿饺子，没想到饺子起锅以后，一家三口谁都吃不下去。为什么？齐了。这个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个闯祸的小子方勇。自从倒楼之后，原先那些巴结程匡爷的人躲得远远的，此刻方勇一个人，他这个年可怎么过呀？听说程匡爷夫妻俩双方的老人早就谢世了，留下这十几岁的孩子谁给他包饺子呢？别看这大好嘴硬，心肠挺软的，他看了看女儿说，你跟方勇是同学，去叫他来咱家一起吃一顿过年的饺子。女儿把方勇带来时，方勇已经哭成了个泪人，他对大好夫妻说，叔叔阿姨，是我爸爸害了你们。大好说，这话先不说，咱们先吃饺子，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留在这儿和我们一起过年吧。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一早起床后，大好掏出了两张五元钞票，一张递给女儿，一张递给方勇。大好对方勇说，孩子别嫌少，叔叔求。方勇眼圈红了说，以前过年爸爸给我的压岁钱是不少，可他都不如叔叔今天给我的这五元钱贵重。就这样，大豪一家三口变成了四口，四口人在一起过了个热热乎乎的春节。过完年，一想到以后无依无靠的日子，方勇忍不住眼泪汪汪地求大豪收养自己。大豪满口答应，只要你不嫌叔叔家穷就行。大豪和妻子商量后，向法院提出了收养方勇的申请。从法院回来后，方勇掏出一个小本本递给大豪说，叔叔，这是我爸爸藏的存折，交给你了。大豪打开一看，惊得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，连声说，使不得使不得呀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原来这是一张100万的存折，大豪不敢要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